有趣的是，有些在英格兰法庭上被允许的事情，在苏格兰的法庭上却是被禁止的。比如，在苏格兰的法庭上，当对方专家证人出庭作证时，另一方的专家不能出现在法庭现场聆听对方专家证人的证词，也不能把对方专家证人现场提交的证据和提出的质疑转述给自己一方的律师团队。因为这样一来，其中一方就能预测出对方专家证人在哪些方面提出了质疑，提出的质疑的细节可能不会出现在书面报告中，但在庭审过程中，通过审问使疑点变得更加清晰时，质疑的核心也就显现出来了。在这起案件中，我们认为证据并不充分。首先，头部和身体一起被发现，这就很奇怪。如果凶手的目的是将头部和身体一起隐藏起来，为什么还要费劲把头部砍下来呢？也没有证据表明凶手蓄意分割了身体的其他部分。在刑事肢解案件中，最常见的分尸动机是方便抛尸、藏尸或者阻挠警方辨认尸体。但有这种动机时，凶手更倾向于分割死者的上肢和下肢，而不是头部。其次，检方专家指出，分割的痕迹出现在第二颈椎上。如果凶手企图割下死者头部，或者说为了能成功割下死者头部，选择这个位置就太靠上了。如果当时死者是面部朝上，从这个位置下刀是非常困难的。不管使用何种分尸工具，下颌骨都会妨碍操作过程，而且这里还有不少软组织，场面一定会非常血腥凌乱。警方并没有发现证据能证明这样的场面。再次，头部切口上的痕迹并不像是锯子、匕首或任何一种砍刀留下的痕迹，警方也没有找到任何武器或者分尸的工具。检方专家证人马上提出了一个报告中不曾出现的观点，在法庭上这是不被允许的，因此辩方立即表示反对，但法官还是给了他一个机会。法官询问我们是否愿意在庭外与辩方专家见面，以确定我们是否认同他提出的新证据。我们见了面，但并不认同他的观点。第二天早上在法庭上，检方专家又改变了主意，这让法官很恼火。当法官训斥检方专家时，我和鲁西娜眼睛都不知道该朝哪里看好。最后，法官宣布休庭。我们试图摆出一张扑克脸，但失败了。辩护律师随后告诉我们，不再需要我们的证据，我们可以走了。与分尸相关的那部分指控将被撤销，原因是检方专家和他的证词存在问题，而证据本身却没什么问题。我们在法庭上待了两天，却没有机会坐在证人席说上一句话。检方提出的肢解尸体的控诉完全是因为专家证人经验不足而被撤销的。后来，我们一直用这个案例提醒学生或者实习生解读证据和了解庭审程序的重要性。如果你违反了这些规则，可能永远也没有机会给出专家意见。最后，我们从新闻报道中得知，被告被判犯有谋杀罪，且至少要服刑19年才有机会申请假释。据我们所知，他并没有被判处严重谋杀罪。但是，为什么死者颈椎上会有割痕呢？如果不是工具造成的，那会是什么？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在分析人类遗骸的过程中，法医人类学家首先要从解剖学的角度入手，而非法医的视角， 并且还需要具备除骨骼解剖以外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当尸体腐烂时，第一颈椎通常与颅骨连接在一起，因为它们之间有牢固的韧带。如果头部脱离躯干或者被动物叼走，那么第二颈椎就是暴露在躯干最上面的椎骨。我们认为这起案件就是这样的情况。死者颈椎上出现的痕迹实际上是动物在拖拽时留在骨骼表面上的齿痕。如果头部是被刀具割下，那应该会留下一个干净的切口，通过垂直的切口面能估算刀面的宽度。从照片上可以清楚地看到，本案中这些痕迹更多是划痕而不是割痕，切口没有深度。当然，这也不能完全排除使用工具切割头颅的可能性。这些不连续的切口或许是因为凶手不清楚该如何切下头部，拿起的刀也没有落在准确的位置上，产生了跳刀痕迹。但是，我们也在骨骼上发现了一些成对的三角形刺痕，这与任何一种刀刃的形状都不符。与跳刀痕迹和这些刺痕最匹配的是成年狐狸上犬牙之间的平均距离。所以，死者并没有被斩首或者分尸，只是一位想象力太丰富的检方人类学家不明智地将调查推进了死胡同。当然，正义必须得到伸张，因为一个生命被残忍地杀害，凶手必须付出代价。但即便是这样，他的量刑也应该与他犯下的罪行一致。无论如何，他也不能为欲加之罪买单。在这起案件中，受害者的遗骨被发现，最终可以入土为安。让法医人类学家难以释怀的是那些悬而未决的失踪案和无名尸体。既有找不到的尸体，也有找到尸体却无法确认身份的无名氏。相较而言，后者或许让人更有挫败感。虽然我们清楚自己已经竭尽全力，然而当这样的事情发生时，我们还是会觉得无能为力。